Kenny 捉怒川普，美国警告已到，中加协议藏咗乜嘢？渗透美国选举，中共代理人被判刑四年。美国国会出手抵制中国透过非营利组织干预选举。高市横扫日本国会，北京懵晒，小粉红集体破防。农村过年家家食唔起肉，中国农村真实一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2月11日。快讯：加拿大突发校园枪击，10人毙命，25人受伤。加拿大2月10日星期二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疑犯枪手在内的10人丧命。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事发在加拿大卑斯省坦布勒岭。报道称，其中6名遇难者在一所高级中学校园内被发现，另外2名在警方认为同此案有关联的一处住宅内发现，还有1人被送往医院途中断气。CBC 话，疑为枪手的疑犯已被确认丧生。CBC 引述警方消息称，另有25人在当地一家医疗中心接受伤情评估。加拿大自从同中共签署协议之后，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加拿大有2部分民众，一部分觉得并冇乜嘢，而另一部分人就非常担心。根据资料，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75%依赖美国，而加拿大总理对美国表现出的敌对态度，正触怒美国总统川普。加拿大保守党议员贾雅尼访问了麻省顿后表示，卡尼和中国的协议正积极破坏加美关系，这个触怒了川普总统。2月9日，川普总统刹停了科迪豪国际大桥项目。根据最新资料，科迪豪国际大桥的总建设成本约在57亿至64亿加元之间。就算公开摆出姿势，但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得的内幕消息显示，卡尼政府已经向美国支付了14架额外的 F-35 战斗机的订金。有分析指，自由党支持的婴儿潮世代肯定要暴跳如雷了。加拿大魁北克集团批评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质疑美国的可靠性，但是就仍然推动 F-35 战机交易。卡尼否认这个说法，称合同正接受审查，并指出加拿大拥有代替性国防选择方案。消息人士透露，这14架飞机的资金是首批16架 F-35 战斗机订单合同之外的额外款项。这些战斗机将在年底开始交付给加拿大武装部队。新增支出和购买所谓的长周期物料有关，这些物料必须在整架飞机交付之前提前订购。卡尼政府的可信度正在下跌，他在去年公开称中共是最大的安全威胁，但是今年1月14日至17日访华后，同中共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其中促进中加记者交流、加强媒体合作的内容纳入了中加文化联合委员会谅解备忘录。而这份备忘录到现在都未有公布，没人知道里面写的什么。加拿大保守党的国会议员，同时都是外交事务批评家庄文浩，在记者会上针对加拿大总理卡尼最近访问中国并提出和中国进行议会交流的决定提出强烈批评。他说，他曾经在2021年因为指控中国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罪，中共针对他个人进行间谍活动和威胁。现在总理卡尼竟然邀请北京和加拿大国会里面被中国制裁的委员会接触，这个既是不可以接受，亦都是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他要求政府公开相关会议记录， 质疑所谓的重启对华关系是否忽视了中国对加拿大民主和安全的威胁，包括外国干涉和选举干预。加拿大有网友惊叹卡尼这个行动速度前所未见，眨眼间他就要等习近平执掌加拿大了。不单止这样，2025年预算实施法案里面 C15 其中有一条款准许自由党部长可以豁免某些公司机构或组织不受非刑事联邦法律的约束。在加拿大国会质询里面，保守党的国会议员桑德拉·科尔登质疑这个条款提供部长过大的权力，形容这个就好像提供国王般的权力，担心缺乏制衡机制可能被滥用。但是自由党部长马克·米勒回应称，他看不出这个怎样会被滥用。影片被保守派和批评者广泛讨论，认为这个表明自由党政府试图扩大行政权力，引发独裁或过度授权的争议，强调马克·米勒的回应令人震惊。另外，加拿大保守党议员傅柏披露了信息专员的作证称，卡尼的私营部门总理办公室正持续非法地阻挠信息获取。在卡尼任内，专员已经向总理办公室发出创纪录数量的命令，要求他遵守法律。在去年的十月份，卡尼曾被问到在道德和透明度上的问题，尤其是对总理办公室及权力的制衡方面和信息获取方面，该系统进行缓慢过度删减内容。记者问，你的竞选纲领在这两个问题上几乎是只字未提，你打算作出哪些承诺来改善加拿大的道德制度和信息获取系统呢？卡尼的回答同样令人震惊，他表示，没错，这个不在竞选纲领里面，但是在我的心里面，并将责任推到顾问身上。不过截至2026年的2月10号，没有证据显示 PMO 权力制衡有实质改进。针对川普总统刹停哥迪豪国际大桥项目事件，起初号召反对卡尼和中共签署的电动汽车协议的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2月9号对川普总统发表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事实上美国正在利用加拿大，一座建在美国领土上的大桥，所有权竟然是加拿大的，他们将拥有并营运桥的两端，包括美国这一边的入境口岸。很多加拿大人都为美国抱不平，川普目前针对加拿大的行动基本上都是在东部，尤其是安大略省、魁北克省。这两个省被认为是常年霸凌亚省，这次遇到了川普。亦有人说，川普知道卡尼出于政治目的拖延贸易谈判，川普正强迫卡尼回到谈判桌上。卡尼不是想真诚谈判交易，而是拖延试图赢得多数席位。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川普政府官员提醒加拿大，加拿大 75% 的出口产品销往美国。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他们绝不可以接受的就是敌对关系。外界认为这个意味着卡尼已经收到了警告。2月10号，白宫发言人传达美国总统川普的说话，警告加拿大总理卡尼，以美国为后盾的交易时代已经结束了。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代谢宝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吃了代谢宝之后，经过一年时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感到惊讶。他说，没想到这些数字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是的，不是等健康出了问题先补救，而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最关键。现在代谢宝货到北美，快点落单买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健康520官网一次性购买3瓶补气18味或3瓶润眼宝，可以享受7折优惠。不论是调节体力、改善疲劳，或者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落单就是最划算。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 这个是因为健康520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关，目的就是令你吃得安心，保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剂，建议搭配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落单啦，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美国司法部9号宣布，加州奇诺山65岁居民孙耀宁因非法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介入地方选举，并从事反法轮功等亲中共活动，遭联邦法院判处4年监禁。法官指出，他的行为严重危害美国民主制度和国家安全。根据判决，孙耀宁长期代表外国政府行事，但是未依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向司法部登记，严重危害美国民主制度和国家安全。孙耀宁已经在2025年的10月认罪，检方披露他曾经在南加州协助一名地方政治人物竞选市议会，并担任他的竞选财务主管。该名人士在2022年成功当选。知情人士透露，相关政客是阿卡迪亚现任市长王爱林。法院文件显示，孙耀宁在中共官员指导下，透过亲共宣传和政治操作，试图影响美国地方政治。检方指出，他与被认定为中共情报高层的陈军密切合作，陈已经在2024年被判刑。孙在认罪协议中承认曾向中共高官提交活动报告，要求提供更多经费，并且在报告入面提及自己曾服役于中共军方，同时有在美国组织代表团访问中国等经历。起诉书指出，孙耀宁和陈军在美国大选期间持续就影响美国地方官员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进行讨论，并在选后向中共官员汇报成果，相关通讯内容成为定罪关键证据。在认罪书入面，孙耀宁将协助的地方政治人物形容为新的政治明星，承认曾经介入帮助选举人竞选。在2022年的11月，一名政要当选市议员后没几耐，陈军指示孙耀宁撰写选举报告，并提交中共官员，获得中方回复，并传达了肯定和感谢。 FBI 洛杉矶分局和美国第一助理司法部长艾塞利强调，这个案件凸显中共在美国境内进行的恶意影响行动，范围广泛而且具侵略性，美国执法部门将持续严格执法，以确保美国政治体系不受外国势力操控。 FBI 反情报和间谍部门助理局长罗泽夫斯基指出，美国选民期待民选官员代表的是选民利益，而不是外国政府的利益。孙耀宁利用他竞选顾问的身份，试图破坏美国的政治程序和民主制度，为中共谋取福利。就在孙耀宁因为充当中共代理人、干预美国选举等控罪而获刑之际，美国众议院针对中共和其他外国势力影响美国非营利组织和选举的情况，举办一场听证会，专家和议员列举了和中共政权有关联的人物，透过非营利组织在美国煽动暴力和非法活动的情况，并呼吁修改立法和加强监督。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选举听证会关注重点是中共和其他外国势力透过非营利组织的方式来影响美国选举。
Several other tax-exempt groups intentionally direct millions of dollars in foreign money to sway our elections. Many of these tax-exempt groups also have documented ties to hostile foreign governments, lik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筹款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指出，一位瑞士富豪曾经向美国非营利组织捐赠了超过$2亿来帮助民主党赢得白宫和国会控制权。很多这类免税组织亦都和敌对外国政府有联系，例如中共。委员会亦一直在度努力揭露免税组织人民论坛这个由中共控制的庞大网络。他们经常举办活动，宣传共产党理论，煽动暴力抗议和骚乱。其中最大的捐助者之一是一名居住在上海的富有的美国前科技公司高管，和中共关系极为密切。
Each one of these groups has the same thing in common. Foreign actors fueling disruption and illegal activity in America using a dark web of tax-exempt groups. And all this disruption, the chaos and hate is subsidized by the American taxpayer.
2025年10月，美国公共信任组织 ATP 发布一份重磅报告，揭露了英国亿万富翁霍恩透过庞大的海外资金网络向美国政策辩论和左翼倡导活动输送超过$5亿资金的情况。据报道，霍恩和中共合作紧密。
The damage to the foreign money has already been done, as he's been bankrolling advocacy campaigns, pushing a radical green agenda for over a decade, all while he and his charity maintain close and questionable ties to communist China, work with CCP officials, and support CCP'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最近，美国霍士新闻报道指出，明尼苏达州事件入边，煽动反对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制造骚乱的幕后金主之一就是中共的支持者美国富豪辛厄姆，他和多个黑钱组织有关联。这些组织被指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资助受中共影响的极左翼极端主义活动。
Coordinating U.S. nonprofits to destabilize American society from within. They attende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opaganda trainings, shared offices with Chinese state media in Shanghai, exploited U.S. tax law through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through donor advised funds, primarily via Goldman Sachs. Together, these entities form a coordinated $100 billion system.
Same thing. 这些系统透过美国免税机构提供资金，并同敌对外国势力勾结，构成了重大的国家安全隐忧。筹款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亦都表示，需要采取两党合作方式来阻止外国对美国非营利组织和选举的干预，并建议修改立法以提高透明度和加强监督。
This is not politics. It's about national security.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率领自民党连同执政盟友在最新一届众议院大选入面夺得约3/4的席位，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结果不单止是震撼了日本政坛，还令中共一夜失语。选举过后，中共官方舆论场出现罕见静默期，向来活跃的亲中共账号和所谓的小粉红群体几乎全面噤声或崩溃。人民部网络评论认为，日本选举震惊了全世界，亦都震惊了中共，连成日嘈嘈闭闭的中共小粉红亦都震到呆晒。北京被吓惊到不知怎样应对，小粉红在未接到中共命令之前亦都不敢乱讲嘢，怕讲错说话被砍头，所以一夜安静。当时在一片寂静的中国网络舆论入面，只有中共喉舌《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胡锡进仍持续发声。他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要求高市早苗收回台湾有事的相关表述，并强调中方不会在涉台原则问题上让步。虽然这样，胡锡进亦不得不承认，这场选举令高市跃升为强势首相，是日本国内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势将强化中日之间的对立状态。另外，在停了一晚之后，部分亲共网民翌日转向台湾社交平台发言， 声称高市胜选，反而令中共可以放手对付日本，随即遭台湾网友反讽话，这个不是月薪1500元应该操心的问题，相关留言快速成为热门话题。网友回应指出，中共最擅长的不是整治日本，而是整治中国老百姓。这么多年来，中共国整倒了谁？不是就是整倒了中国人咯。共产一词本身就是极其邪恶的。2月10日是年24，是中国传统的节日小年，原本象征辞岁迎新，家家户户准备过年的热闹时刻，但今年不少农村地区就呈现出异常冷清的景象。随着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攀升，农民工收入锐减，农村年味明显淡化，多地村民反映今年消费力显著下降，甚至有些人家连一斤肉都买不起。有村民说，今年过年和往年相比，人口明显减少，不少外出打工的人因为收入不稳定或被拖欠工资，选择不回乡。社交平台流传的影片显示，北方多个村落街头空荡，人烟稀少，村入面空空荡荡，和以往年节时人来人往的景象形成强烈对比。黑龙江一名网友在影片中直言，往年这个时候村入面早已经热闹非凡，如今就几乎看不到人影，都不知道那些人去了哪。关中地区村民王顺亦都表示，市集冷清，货物难卖，连基本的年货都很少人问津，经济压力是关键因素。多名受访农民工指出，过去一年工作机会零散，需要在各地打零工，最终难以有积蓄。王顺坦言，今年穷了，甚至连一斤肉都买不起，而往年通常这个时候都会囤积数十斤，以备过年食用。另有农民工表示，因为被拖欠数月工资，只能够留在工作地等待结清薪水后再回家，这种情况并非个案，而是逐渐成为常态。除了收入下降，农村老龄化和医疗负担亦加剧困境。有村民指出，部分老人因无力负担医疗费而延误治疗，甚至病逝，进一步打击家庭信心。年轻一代就要背负房贷、车贷和家庭责任，即使是成家立业，亦都要选择在城市节流过年。多位村民感叹，过去小年时家家忙着蒸馒头、炸年货，如今就提不起精神。对不少农村家庭来讲，这个新年不再是欢乐和希望的象征，而是现实压力下的一道难关。有博主专访中国贵州三区民众表示，有些人家一家五口两个月只有900元人民币收入，祖孙艰难维生。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